师父、各法师、各菩萨，阿弥陀佛。教官刚中啊，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结教，后面开始第143页的地方啊，143页。那么结教呢，相对于前面的藏通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叫别教？别的意思就是不一样。那跟什么不一样？就跟前面的藏不一样，通不一样，跟后面的缘也不一样。那至于不一样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在133页的地方，大家看一下经本哈。133页的地方就是教理智断行为因果，这八个，这八个跟前面的藏通不一样，跟后面的缘也不一样，所以它的别字这一个字呢，就是全这八个内容啊，这八个每一个字啊，它的内容都很丰富啊。先说它为什么叫别教，那别就是跟刚好通教相反，通是通前通后。那别是别前别后，这是界外教，就是藏通是界内，那别缘是界外。这个界呢，是指心之界，就是讲那个心的广大周遍呢，它可以通到三界之外，心量之广大。这一个别教，它所全的四教都全，四谛都全，苦集灭道。可是四谛的文字一样，但是它的内容浅深大小差很多。别教它所全的四谛是属于无量四谛，因为它是界外大法，它要度无量的众生，要学无量的法门，这个是菩萨法，那它的具备的能力也就相对的要提升。所以别教重点哈，大家知道它是无量四谛，同时呢，它这个十二因缘的话呢，跟前面不一样，它有一个特别，就是别跟缘都是全不思议，所以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那为什么说生灭？通教已经不生灭，别教为什么又回到生灭？它的生灭跟藏教的生灭不一样，藏教的生灭比较粗，是界内的生灭。是分断生死，此生彼灭，这个很明显的也是指分断生死。但是别教的生灭，它是界外的生灭，是念头啊、修行的层次，就是一级一级的上，所以下级它通过以后进入到上一级，所以它有生灭有生进啊，所以这个叫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别教最殊胜的地方跟原教就是它出现了第三谛啊，就是中谛。那藏跟通都只有二谛啊，就是真谛跟熟谛。讲到地理当中呢，它就真跟熟，但是别教开始呢，它有中谛，但是它的中还不算圆满，它是淡中。原教它才是圆中，所以淡就是它跟真跟熟呢。没有办法融合，它只是独立于真俗之外的，所以这个是别教的中谛。那中谛就是全真如法界法身，就等于跟实相已经有相应的部分哈。这个是藏教跟通教呢没有办法想象的内容，所以这个是别教开始，就是开展另外一个很殊胜的境界。在别教在因果上面，他所用的观法呢，它是次第三观。所以我们知道藏教他所修行的教观纲中呢，刚才讲的都是教，那如果观的话呢，就是用修行的这种观法，止观的那个观的话，藏教是虚空观，通教是体空观，所以都是空。所以空观的成就只是它是虚空或者是体空，但是他没有假啊，通教没有假，更何况中。可是在别教开始的话呢，他就是空观、假观、中观，就是三观 成就。那这三观它是次第的，先虚空观，然后再体空观，然后再入假，然后再进入中道。所以空假中这是次第三观，所以它跟后面的这个圆教不一样。圆教的话呢，就是三观一心中得，空假中在一心一念当中呢，就可以具足这三观的内容。别教它的修行次第很历历分明的，所以是先用空观福见思惑啊，或者是断见思惑，那是在实性跟实住的位置，然后再才开始入假，就是断尘沙惑，然后度众生就是行嘛，实践，然后再用中观中道，那是实慧相断下品的尘沙。所以这个它的观法有三个次第，在别教的六级当中，理级就是淡中，就是它最高的所证的，藏教是偏真哈，那到别教的话呢，它就是中道出现，那它是淡中。那明智级呢，它是解义，所以养性真如，就是那个中还没有办法进入的话，在明智级是用什么态度跟理念来修别教呢？在明智级完全没有功夫基础，那只发一个名片这样子来说的话呢，那就是说我们要修别教，这个明智级的地方是用什么力道呢？就是养性，啊，养的意思就是完全凭着对三宝啊，对法义的完全相信，所以养性。但是你不能一直都在养性啊，所以它有所解义啊。你要知道有中地，但是中地不相应怎么办？想办法跟它相应。所以从观行集开始就开始学性，前面是养性，那观行集就是外凡实性。外凡实性就是所修的，就是修这个信心。那这个实性呢，全部是心啊，所以是信心、念心、静心、慧心、定心。这前面是五根啊，信、静、念、定、慧，然后不退回向、护法、戒愿，这个都有一个心字，就是用信心来修这十个法的内容。然后这个十个皆是成就的时候，就是信心成就。在信实性为信心成就的时候，就是用这样法义的信心养性三宝，然后信心的内容可以度过种种的烦恼业习难关，用这样子的信心，就是信念境一直到戒愿，这种信产生力量以后，它可以实信之后呢，它产生的力道就是断见思。我们在藏教的时候，断见思的时候呢，就是前面三资粮四加行，然后呢就十六行顿断三界见惑八十八识，那前面要经过三资粮四加行。那别教他的这个断见思要怎么修呢？他是全在这个实性位上，用这个信，所以那个信不是嘴巴的那个信啊，那个是信心的成就。信心成就以后，他有那个信心的力量，可以断见惑，断见惑到进入住位。所以这个是跟藏教的出果期，所以这个是实性位，这个还在外凡，因为他思惑还没有断，所以他还在凡夫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在法华经，法华经有个药草御品第五当中呢，有一个三草二木，三草二木里面所说的。所以别教呢，在三草二木当中呢，它是属于大树。大树三草就是小草、中草、上草，那中间用个药，就是要断惑的、要治病的。啊，这个根气呢，有小草、有中草、有上草，也有小树，也有大树。所以小草的话呢，是指人天圣；中草的话是属于二圣；上草的话是属于藏；小树属于通；大树是属于别。所以很有名的药草一品就是根气不同，根气不同，有三草二木的差别。但是虽然根气不同呢，一地所生，一语所论， 这个都是经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它有同相。我们看到世间自然界里面，你看到这一些药草树木呢，它有差别，可是差别相当中它所接受的同相里面都是由大地所生出来的，所以一地所生啊，普在意义所润，这是普润，就是下雨的时候呢，树跟草都能够均沾雨水，获得甘露。那这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些是众生的根器，那么地雨这个是佛法的滋润，所以在这个药草一品里面，他所说的是说佛恩，就是佛对众生的恩呢，是用各种的同样的用这个法语来度化众生，但是因为众生本身的根器不同，所以所获的利益也不一样，但是佛呢是平等普润。那用什么样子来普润众生呢？众生生病了，那用什么来普润众生？他说用法水啊来滋润众生，使众生能够断烦恼。所以是诸众生闻是法语，这是这品里面的文字哈。所以如果闻是法，就是像这些药草、这些树木，如果有水来滋润的它的话呢，现世安稳，后生善处，已到受乐。所以这个就是讲法水的滋润。所以我们在这个藏通别当中的根器差别，但是往上升进，靠什么升进呢？靠法水生来灌溉，然后呢，只能够除掉我们的业习烦恼。所以这个是在药草一品里面呢所含的意思。但是在别教的时候呢，在药草一品里面要说的就是别教，它就不是草，是树，而且是大树。所以法水一下来的时候呢，它能够吸收到很多很多的涵养，这个雨水滋润在那个地方呢，做它自己生长的一个滋养。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对于法呢，就好像这些树木在久旱当中呢有甘霖的话，那它的那种欣然啊，很快乐的样子。那我们闻法也是一样啊，就好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啊，就很渴望的这个受法语的滋润。这个别教的根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在《法华经》里面，它就是属于大树位。所以我们讲大树，华严经讲高山，你要知道那个是指它的那个根器，日出先照高山。所以我们讲大树，那你就要知道这个是法华经里面讲的别教的根器。前面已经讲过了明理集、明智集哈，跟观行集，就是外凡实性。那么今天就要讲相似集哈，就是刚才所说的143页那个经文的地方，相似集者，同样是相似集，但是我们现在是进入到别教的相似集。那别教的相似集呢，有30个位置，就是内凡30心、3贤位也。它文字都很简单，但是这里面呢都有确实的解释哈。那这里面它有小注里面讲相似。相似的意思就是去争不远，因为相似后面就要分证了，分证了又能够分证到这个真理了，那他现在已经很快要到了，所以是相似。那为什么他还是内凡呢？就是他的中道哈，他的中道无量圣道还没有生，所以他还不是圣，还不是圣，所以是内凡。那么他内凡30心呢，就是住行相30个位置，那是3贤位。那三贤其实是讲住行相，那每一个贤有10个位置，所以是30心。藏通别圆这个四教当中的贤跟圣的判定都不一样，在藏教当中所谓的贤有7个位置，我们背7贤7位藏初级，就是贤位 在藏教刚开始有它的位置的时候，它有七个。那哪七个呢？就是三支梁位跟四加行位。三支梁的话就是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四加行就是暖顶忍四第一，加起来就是七个位置。这七个位置是属于贤位。那藏教的圣位呢，就是从暖顶忍四第一以后跳上去见到位以后呢，它有四个果位，我们平常所知道的初果到四果。那初果到四果在藏教来说它是属于圣位，是圣人，是圣位。那这个是标准，在藏教它标准比较低一点。到别教，通教没有贤圣，通教因为它只是过渡，它只是引渡过去。如果它像小的话就通到藏教，如果像大的话它就是被别教跟原教接走了，所以它当教只是说一个过渡而已。那别教跟原教，别教的贤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三贤。三贤的话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其实是三十个位置啊，神贤位。那别教的圣呢，别教的圣就是住行相后面有一个地嘛。为什么别教十地是圣位？因为别教十地初地开始断无明见法身，初地。那别教的断无明要在初地的地方，所以它初地的地方才叫圣位，前面的地方它都还没有断无明，是在断尘沙。所以它是三显是在别教，然后十地是别教的圣。原教跟别教刚好相反，所以原教的贤位是实性位，实性位。所以别教的实性没有位置了，是外反位，没有位置，还不算贤呢。但是原教的实性位它就算是贤，而这十就是初性到实性这十个位置，它就给它实贤，不是一贤哦，他说实贤啊，实贤位。那原教的圣位呢有41个位置，就住行相地各有10个，然后加一个等觉，我们时常会说41位法身大士，华严所对的根基就是在原教的41个法身大士，那就是他初住，初住。所以我们看别教是初地断无明，原教在初住就断无明了，好，所以他断无明，以断无明来算圣位。那我们列这个表主要跟各位说，我们讲贤跟圣，哪一教的贤跟圣他探位不一样。第二个，你看这个数目的时候你不能被他骗走，你会认为说三贤只有3个位置，那比十贤还少，其实不是，他有30个位置所以他这个是个名相，他很简略，但是里面的意涵呢我们要知道。所以他这里41个圣，他就是有41个，那十地它有10个，而最重要的是这个三贤其实是30个位置。所以相似集就是在别教的三贤位啊，它是住行相这30个位置。30个位置为什么它叫做贤？因为它还没有断无明啊，断无明到别教的地的地方呢，它就可以分证。所以这个是我们讲30心哈。那贤位为什么讲贤？怎么讲圣？贤就是靠近，靠近临圣曰贤嘛，普贤菩萨的那个贤啊，贤就是靠近了，已经下一个就要到圣人的位置。那这个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四教的标准不一样，那佛法的标准跟世间法标准也不一样。世间我们说孔子，孔子我们说他是什么？至圣先师。所以在世间法里面孔子就是圣了。那孟子呢？孟子是圣还是贤？圣，他叫做雅圣啊。所以孔子是至圣，他下面有72贤，他的弟子72贤。那孟子算雅圣，那是世间的这个也是很尊重的位置，就古来也才列了一个孔子至圣啊，至圣先师啊。这个我们讲同一个字标准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好人，什么样叫好人？这个好的标准在什么地方？可能也要去深入去列出他的需要的这个标准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相似集，那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别教的相似集，就是内凡的三十心。那我们这个三十心呢，就实住、实行、实回向，上通别缘，这个四教当中的断正修行。藏教讲断烦恼，好，八十八识见惑，八十一品思惑，内容是什么？怎么断？这是基础啊，就是断烦恼。通是讲通过，就是接，就是讲接引的。所以他那个地方其实待不久的，就到那里就被接走了，转接站。所以四教当中，这个是讲断惑，别教是讲修因的次第。所以我们在整个四教当中的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会讲得比较清楚，因为他很明确的说，这个地方他是断什么惑，他是在用什么样子的心在修，那么他是什么样子的成就，是断什么样子的惑啊，会得到什么样子的位置。所以我们在四教当中，这个讲断惑，上讲断惑，别教是讲修因，而且是菩萨的修因。那可见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比较注意一下，就是今天为什么会成佛，佛要怎么修来的，那修因上的说明，所以就是在别教。所以我们在实住、实行、实回向，在这个教典上面来说呢，它也比较会说明，充分的说明。那么圆教，圆教它因为它是圆，所以它是讲果地的境界，他在修因上面，他就我们说缘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多么的殊胜，多么的庄严啊！大家要起这种发稀有难得难招想之心，然后呢，要赶快去向圆教。所以他这个圆教呢，是讲果地的，果地的境界啊，因地的修行是在别教。所以实住、实行、实回向，我们前面讲实信。外凡实性是讲一个信心，那信心成就实性，信心成就以后，今天开始讲实住。所以每一个字它的解释，信它的解释，信的内容，然后住的解释，行的解释，相的解释，它的等于是这一个菩萨位置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也就是用那个通字来讲。那今天要讲的就是住十住位哈，那十住位我们看144页哈，出十住这个地方开始讲十住的这个名字，他都会讲下来。我们等一下会一个一个解释。那我们看一下小字的最头先的地方说，此十通名住者，就是这十个位置通通叫做住。那为什么叫做住呢？会理之心。名之为住，又会住以理名住哈，理为所住，会为能住哈，是能所合适。所以这个住的意思呢，就是会住以理。那什么会呢？就是般若要修的那个，在实性是虚空观，实住是体空观，就是空观呢，那个体空的这个般若呢，能够跟这个空性之理啊，能所合一了，就证到。体空观真谛会显现的时候，那个就是要住。所以住在哪里呢？住在空性之里哈。所以菩萨会住哪里呢？菩萨住在空性当中，菩萨住在广大虚空法界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讲住。那这十住呢，都是要有这个空观来做相应啊。所以前面信心呢已经可以俘获，实性已经俘获，那现在呢让心就安住，要断惑了，要证空理了，那心就正在空理里面。所以这个十个都叫做住，但是住的有浅深，就是对空性的相应有浅深，从第一个发心住开始，一直到第十个灌顶住，那这个是十住位它的位置。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哈，第一个是发心住，发心住就是初住位，所以我们平常会说初住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初发心住，发什么心呢？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平常说劝发菩提心，说你要发心，要发菩提心。 华严经里面说哈，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是假如你发了这个心的时候，你就跟佛相一样相应，跟佛的心地境界完全相应了，相通。那那个初发心是什么位置呢？就是在这里，不是说我现在想发心了，哦，发心度众生了，那我初发心时变成正觉，那个是入水道心了，而且是情绪性的，可能还带烦恼的，没有经过这个实性的功夫服过，到这个地方呢，它有资粮哈，就是实性已经成就了以后，那么它呢开始了。除了它，如果藏教它服过，服过之后它就要断惑，但是呢，在别教的地方，它服过以后，能力把这个烦恼扶住以后啊，扶见惑以后，它第一个开始，它就想要怎么样？要发大心，发大心度众生。成佛啊，所以这个叫做创发大心，创就是开始，开始要发大心。那不发心以啊，就是在别教当中呢，一发这个菩提心的时候，那讲别教是界外法，那界外法它所缘的是广大的法界，所以它的这个心量呢，就是跟法界相应，所以它的一发心的时候呢，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就有初发心功德品，那个初发心功德品里面所说就是这个初住，你只要发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那它的功德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所以华严经的初发心功德品里面所说的，也就是要让众生呢要升起仰慕，要发，因为这个发心的功德呢不可思议的。所以初发心功德品总共有121个偈颂，在华严经里面讲发心的功德，那哪个位置呢？就是这个地方发心住，发心住，所以十住的第一个位置，初住位，发心位。所以华严经有初发心功德品，也有十住品。那十住品里面说这个十住的修行啊，也就是这个地方发心住，然后自地住、修行住、生贵住、方便具足住，是每一住要修的内容，它都有说，在十住品里面它都有说哈，长行寄送都有。但是十住品十住的位置都有说明内容当中，在寄送十住品的寄送呢，总共有100首，这100首是说十住的修行内容。可是前面有46首偈啊，几乎是二分之一啊，二分之一弱，46首偈都是在讲初发心住。那么二住、三住、四住呢，只有讲个四偈、五偈，最多讲个6首偈颂。只有这个初发心品，这个初发心这个位置呢，在100首偈颂里面，他讲花了46首偈颂。那么我们读诵经文里面上讲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一句说菩萨以此初发心，有46首偈颂都是在讲，也告诉我们要进入这个三贤位的第一个位置。我们时常说哈，在藏教里面也是一样，出果最难，要进入出果前面要断的那个88品88次见惑，要很用心很辛苦的。那在这个别教当中哦，也是一样，就是实性位进入到这个初住，能够住下来哈，住到佛家哈，住到这个三世诸佛之家，这个位置呢是最殊胜，是最辛苦，而且是最庄严的。后面是好像是如羊凡了羊于顺风一样，就是一直一直上去了。可是要进入这个初住的这个位置，所以在所有大乘教典里面讲这个初发心位置哈，也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个位置，所有大乘教典都会说，华严经里面有说，起信论里面起信讲信起信论里面讲的分别发趣道相里面也讲信成就发心，那个信成就发心也就是初住位。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发菩提心呢？那有发菩提心的因缘，菩提心是怎么发，为什么会发菩提心，菩提心的因缘，那他这里面就会讲，你可能所有的众生不一样哈，有可能是因为碰到佛法，碰到佛，碰到法，或者碰到什么缘众生的苦，或者缘到 正法要灭了，起这种要护法的心。那发心因缘每一个人不一样，都不外乎是三宝的上求跟众生的下化。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们有没有发菩提心呢，那发菩提心的这个方向呢，都不外乎这个上求下化这个内容。那因缘呢，个人不同，但是内容就是发菩提心的内容，菩提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在起信论里面用三心来解释菩提心，也用这个来检定我们有没有发心。那这三心内容其实跟观经的上品上身的三心也完全一样，只是名相有别而已，内容一样。所以说如果我们往生西方要上品上身的话，一定是发菩提心的，就是三心一定是具足。那也讲上品上身他的殊胜，往生的时候呢是报佛来迎，甚至呢是无量的化佛所见殊胜。为什么三心圆发？那菩提心的内容我们用起信论来说的话呢，就是执心、身心跟大悲心。那么起信论里面它有解释，什么叫执心，什么叫执心。你看别教的真如宗谛它要出现，什么叫执心呢？不是说我心里想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我心很执，那个是世间法的执心。那佛法的执心是正念真如，心里面呢是有真如的实住开始了，所以它这是解。身心呢是要集一切善行，这是起信论所说的，这个是行，所以在实行位。那么大悲心呢是欲拔一切众生苦，这是实相。所以如果是分开来偏重的话呢，就是持住重在执心，持行重在真心，实相重在大悲心，就是所修的偏向。但是呢一心当中当然含其他的恶心，所以菩提心呢就是正念真如，而且要集一切善，欲拔一切苦。如果有这样子的心地内容的话呢，那我们讲就是发心的内容。那实地的话呢是三心等正完全都具足的。所以这个是从实住开始，实行实回向，一直到实地到等觉，菩提心都一直在那个地方，而且越来越深入。你不能说我初住的时候发菩提心，二住菩提心就可以不修了，没有。我们初发菩提心，这是第一个发心住。那初发发的什么心呢？发菩提心。将来成佛的时候是成什么？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因的菩提一直到果还是菩提，就是菩提它越来越增上，无上正等正觉越来越深广。但是因跟果它是通相应的。那没有这个初住，后面的这些全部都没有。在这个关卡上面呢，我们就会说为什么华严他会怎么样赞叹发心，祖师大德为什么要劝发菩提心。所以沈安大师有说菩提心有大小邪正，这个是很多的因果上面他来一样一样的谅解跟说明。他说用华严经里面说，妄失菩提心，修诸善法，视为魔业。所以后面讲的修所有的行当中，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全部不在佛法里面的。所以菩萨道那个菩提心，后面讲的那个种性的那个种，就是你也许还不会开发开花，还没有抽芽，但是那个种，那个种一定要具足，那个种一定要有。所以这个是初发心住。那初发心住由于前面的实性的资粮功力，实性它是福见惑，那在初发心住的地方呢它就断，所以发心住它的修正，它的断惑是断三界见惑。那一断三界见惑八十八识的话呢，就跟通的见地习，就是跟通的那个 见地这个位置起，那跟通的见地起，也就是跟藏教的出果起，所以这个是断证的相应的，相应的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如果前面藏跟通知道的话，在这个地方断见惑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知道有一个观念，就是虽然我没有修到这个地方，但是这个佛学的基础内容大家应该要很明确，就这个是一个在别教当中，这个初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到七住的时候呢，那是断失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七住它是叫做不退住，位不退，什么地方位不退呢？到七住的地方位不退，所以它初住断见惑，二住到七住它是断什么呢？开始断失惑，八十一品失惑的开始还断，所以断惑的内容一样，但是心的广大不一样，所以二住到七住这个地方它用功的内容，内容它就是断失惑。那第二柱呢，第二柱叫做至地柱，在144页的倒数第二行，二至地柱那个地方说初柱见真地理，至地柱是断失惑，然后从律圆真，从律圆真呢，其实二果也是从律圆真啊，就是用功的用心的内容。什么叫从律圆真呢？就是他用心哦，在前面的地方用心把这个见惑已经断了，那本来说断了我就已经有一个果位出来了，那不能到此休息，就从就是再回来圆真，就是圆那个空观，本来用空观断见惑，现在呢见惑断回来以后再用空观从律圆真断失惑，所以这叫从律圆真，所以不是一次用完了就不要了，这艘船就不要，不行还没到彼岸，所以还那个船还要用，所以从律圆真来断失惑。那至地住它的名字叫至地，那个地就是心地，那就是炼制我们的心地，所以发心以后要怎么样呢？要磨练，磨练啊，磨练我们的心地，就开始断失惑了嘛。那怎么样磨练心地呢？他这里面讲空心修六度，还是用空观嘛，体空观，要体空观，在修六度当中呢，这个是离四相，离四相用般若的心呢来修菩萨行，所以这个是自地住，那跟这个恶果呢他们的这个功课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在前面前面我们在这个实性以前所修的或者是藏教开始修的话呢，我们讲五庭心观这个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修的这些断惑的一种方法，三界内所以我们习气跟业障很重，所以在前面所修行呢几乎都是在一个界内的有相的境界当中修，所以这是一个观念。所以这个自地要怎么样去自地呢？从发心到自地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般若观念要出现，就是说我们前面都是用这个很有心，而且是有境，就是境界那个相境界里面，那个境界呢把它看得很真实，所以呢努力的去把这些贪嗔痴去掉，甚至修六度万恨。可是在这个别教开始呢的菩萨行修行，因为他用的那个空观是界外的，所以他呢他的那个活动，心的活动呢已经转有相境为无相境。那什么叫做有相境跟无相境？在三茶经里面讲有相禅跟无相禅，就是你修的那个对象呢你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来跟他相应，你要用无心无境的那种心，就是修而无修，所以把这个心对于那种相对的这种是非利害成败有无，这个都是有相的，都是相对，要超越到这个是绝对性的。那怎么样绝对？这些全部放下，把这种相对的全部放下，怎样放下呢？空啊，空啊。所以这个地方所修的是从假入空观，种种的假象，种种的分别相，种种的凡夫相，我们要让它住到诸位 住到什么？住到空性里面，汇住于理啊，住到空境，住到空性当中啊，要有这种般若智慧，在空性当中才不会害怕。所以为什么说闻到般若会太害怕？因为对空不了解，我们是从假入空，那空表示的是一种自在，表示一种殊胜的一种心地哈，很灵敏，但是很自在的境界。所以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中哈，所有的全部都是有相境，你那个心要把它圆念成无相境，这样子的话呢，临终哈，你才不会恐怖。你才不会怕，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啊，像行愿品里面什么，全部通通都远离了，这个都是有相境。那有相境，其实如果我们平常对这个有相境不把它从假入空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呢这个心呢难免就会怕，一定会怕。但是我们在平常的自地住当中，你就住到无相当中，空心修六度。在这种质地当中的时候呢，那平时不怕临终，也不怕，因为跟空性相应了，所以就是至六度当中呢，要跟般若相应，不要一直念念不忘哈，所有的利害得失成败，甚至修了布施呢，念念不忘布施，给人利益呢，念念不忘说我对你有多好。这些呢都是在界内法，要出界外法呢，这个就是自地住上面呢要无相境哈，要说明的。所以这个是自地住，它这里面讲的空心修六度，就是住在无相境里面。那这无相境是我们现在这个是界外法，现在就要用无相的心，空无相无愿哈，来修炼我们的心地，磨练我们修心地。那第三个是什么？修行住。那在144页的第一行这个地方哈，修行住者，自地中空观修诸法门哈，就现在开始哈，巧观空有哈，长养众行。修行住啊，已经开始可以有这个修行的这个味道哈。那个是修正行为啊，修正行为，那所有身口意的行为呢，都把它能够长养。所以在这个修行住当中呢，很重要的两个护念啊，护烦恼行，护小圣行。就修行住它这个地方要对治的功课，因为你前面修空观，空观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要知道如果失惑还没断尽，烦恼起来的时候，那个修行住就要有看顾，看好自己出发心住的那个菩提心，你要把它看好。就是修行住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护烦恼，不是把那个烦恼保护好，不是，你要保护好那个菩提心，不要让烦恼起来，因为这个地方还有失惑，还有也要小心，不要因为还没有到不退住嘛，所以还可能会跑到藏教的地方小圣行，所以要护小圣行，所以要远离小圣的因缘啊。如果有这样子的亲近人的话呢，你就要远离。所以这个修行住的地方是属于一个像母亲照顾小孩一样哈，就是那个要看好，要不然呢还是有危险的。所以这是修行住。那下面呢，升贵住，升贵住就比较稳定一点的，就是入道这个佛门了。所以贵就是讲佛门啊，佛家，所以已经可以说在这个家里面呢，已经圣法终身了。种姓尊贵，就是身贵住。所以那个身贵住的那个身啊，其实呢就是讲来这个地方呢，可以就是在住在这个身贵住的这个地方的那个住呢，才讲说哎，住在这里了。前面的这个出发心住到修行住的地方，这也进来这十住，可是很可能是做客而已，做客啊，所以很可能呢，不小心呢又被外面的境界带走了，所以这个是比较不稳定。那在身贵住的地方呢，它就是已经算是户口哈迁进来的，所以就是身在佛家。我们讲说入空门就是身贵住。那第五个是方便具足住， 华严经里面是讲具足方便住，那这个是修空观已经相当熟练，也是可以带一点方便，就是熟地啊，度众生的方便，但是他还是以真谛为主，真谛为主哈、啊，因为他还没有到不退住啊，但是他可以随缘度众生的，就是一边自行一边化他，啊，那他也可以具足方便来度众生，虽然具足方便度众生，但是他还是以自己的那个功力，他会看好。但是在方便具足住的地方，就是度众生有一点能力，能力不是很强，但是有一点能力，可是他不会被众生度走，所以他有方便具足。可见的前面一直到生贵住哦，虽然入了户口，还是可能会迁户口的，就是还是会被众生度走的，到生贵住的地方。那在方便具足住的地方呢，它是什么？它是不会受影响的啦。哦，那他可能没有可度的，他度不可度的呢，他就是会哎让他离开，但是他不会受影响，所以这个他具足度众生的方便。啊，所以在前面呢，从初发心住当中，初发菩提心，功德不可思议，但是会被众生渡走，一直要到不退住才不会被众生渡走哈。所以初发心啊，要后面的修行呢，要顾好。那这个主要是空观哈，还没有完全的成就，还有是思惑没有完全的断尽。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到第四柱，就是第五柱是方便具足柱，它不会被渡走。虽然他没有未退，但是不会被渡走。四柱之前他会被渡走，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啊，普天之下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发大心要成就佛法，要度众生，但是呢，时间长久的时候呢，可能呢就是入到六尘当中了，那无可奈何。那制度论里面就有一个比喻，他说呢，譬如好像说呢，他说这地方有一池冰水，一池的冰水，啊，你现在呢要把这个冰水要把它融化，可是呢，你用了一小桶的这个热水，要把这个冰水要把它那个硬的那个冰啊冰块，你要把它融化，那你那个热水就一点点一小瓢，那这个热水去把这个冰要融化呢，是不是融化了冰呢？有，啊，把冰融化了，但是一点点，一点点呢，稍微融了。结果呢，原来的热水到后来很可能又变成冰水了。这是制度论里面的比喻哈，啊，也让我们要小心一下，要到方便具足住的时候呢比较稳定，这是一个个性比较稳定。那个性稳定了，到第六正心住。正心住我们看啊，十住十行十慧相跟十地所修的主修内容都是十度啊，就是初住初发心住的时候主修的是布施啊，然后自地住的话用什么来自地呢？是持戒主修的。那第六的正心住呢，它是用什么修呢？般若。所以正心住的这一个位置呢，它是成就般若空观已经要成就，因为第七住是不退住，它的思惑快要断尽了，所以正心住呢思惑已经很薄很薄了，啊，所以他才叫什么正见不动。所以正心住就是他心很正，不被这个外道邪魔所扰乱，正见不动。在华严经里面就是说，正心住的话呢，你在这个位置修行的菩萨呢，他如果听到人家，因为他的宗教情操是很强的，我们讲说他是慈性，一直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佛法的殊胜境界呢，他都能够领纳，所以他有极强烈的爱法之心呢，恭敬之心，可是呢也会造成一个法执。那么在正心住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功夫成就，说闻道赞佛毁佛有佛无佛其心不动，这个才叫做正心住。所以如果听到有毁谤三宝的呢，他也不会呢起这种嗔恨心哈，因为思惑已经快断尽了。啊，这个就是众生呢不知恩德毁谤佛法的话，那会感到 可怜，而且会想要替他忏悔的态度，那这个是正心术，正心术，所以他是不动，不为邪魔外道所动，这个是正心术，正见不动。啊，第七个不退住，我们在十住当中，初住断见惑，七住断思惑，所以见思断境是在不退住。那经文说不退住断三界思惑，与通以半地齐，哈，这个是第七个住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他已经不绝对不会到三界，哈，除非他愿意来度众生，要不然他断轮回分段之苦。那他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位不退，就是位不退。那什么位不退呢？就是不退回凡夫，不退回凡夫，他只是往上走快的慢而已，但是他绝对不会，他是正了，因为他绝对不会再退回凡夫之位。那他所有的外缘再怎么样的干扰他，他绝对不会被凡夫渡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们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呢会进进退退，所以我们讲发心住开始就会退，就是入水道心。那到要到第七的不退的这个地方，那个就是不退住，这个住的位置就是不退住，在这个地方。那第八个哈，第八个，第一个到第七个是断见思，那第八个开始做什么呢？如果说在上教的话，他就是功课完毕回家去，不再去做，最多只有什么断一个思惑。那这个别教才要开始断尘沙，所以八九十是断界内上品尘沙，因为他一发心就说要度众生啊，那个时候只是说没能力啊，但是没能力是没能力，心要发，那心要发，一直到第八同生住的时候，他就可以入假度众生。所以在科述的第145页的地方，第七行同生住的地方啊。同生者哈，八同生者，从欲立名，如人出生，太和未善，天真纯粹，名曰同生。这是比喻啊，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哈，小孩子非常的纯洁，没有染污啊。那这里讲说同生就是他没有染污，他不会生邪道，因为已经不退了嘛哈，就是功夫成就。然后要度众生的时候的，他的三业哈，很真实，很清净。绝对没有过失，就是同生住。那第九个是法王子住，法王子住。那第十个是灌顶住，这个都是比喻哈，比喻。那法王子住的意思就是说，即将哈，即将要成就灌顶啊，在法王之子啊，就好像是储君一样啊，就是将来你会要做皇帝的，现在是皇子一样。当少佛位，也就是说哈，虽然现在不是佛，但是准备好了，我准备随时可以接位法王之位哈。那为什么准备可以接位呢？因为所有的资粮、所有的气氛、所有的品格都已经看起来就像一个佛子的样子，是法王子。大家在这个里面讲说哈，那个威仪哈。就像佛一样，诸佛威仪，然后他的戒行呢没有亏损了，你将来是佛嘛，然后学着佛一样可以说法度众生，他断尘沙，所以他在界内的众生呢，他可以知道六趣四身的受报差别，这是法王子他的能力，他的能力很好，这是法王子。那第十个是灌顶住，那灌顶住就准备哈。就是昭告天下，就是将来就是即将了要登位了啊！这个是用印度的这个风俗哈，就是用这个四大海水哈灌王之顶，要表示他要登位。那这个第十就是十柱位的最顶位，用无声法水呢来灌这个菩萨的顶啊，那表示他要继承王位。继承佛位，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说呢，他是会受记，被受记呢，即将要可以成佛， 那在这个地方呢，十住、初住到七住断见思，见思八九十断界内的尘沙，八开始就断尘沙是有一点能力，九就是能力更具足，到第十灌顶住是具足完全的能力，绝对的能力，可以度界内所有的六道众生，在第十的灌顶住，三界内界外我们不算了哈，三界内所有的众生啊，他都有能力，他已经学好功夫了，他绝对可以入界内来度众生，而不被众生度走，那个是灌顶住。灌顶住，所以有能力跟具足完全能力，这个是不一样的哈。就好像说问问题的时候呢，如果问佛的话，问佛问题的话，佛会说知如所问，你问什么都可以，这是佛回答的话，表示他是无所不知的。那如果菩萨的话，他不会这样讲，菩萨绝对不会说知如所问，菩萨他会说哈，随如所问哈，我当知道多少我回答多少，就我知道的我回答，我还有不知道的，因为菩萨还有无明或者尘沙还没有断，他不会用那个知如所问那四个字。那在这个灌顶住这个地方呢，它是界内的众生，三界内众生他都可以完全得度，所以完全度他们的意思，他的能力具足，他应病与药下的药呢，绝对是很准确的，他不会开错药，也不会度众生呢失掉时间用错方法，更不会被众生所度走。啊，我们就看到光别教的十住他的能力，度众生的能力哈，别教。而我们讲很多的菩萨呢，化身啊来这个娑婆世界，来我们这个地方，他度众生，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本位哈，但是在迹象上，我们看到很多的祖师大德，他们来度众生、来教化、来影响的时候，其实啊，这个都是这些菩萨的视线，所以具备完全能力而不被众生度走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尤其在中国很多祖师大德他们度众生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是界外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度界内的众生里面呢，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位禅师哈，来看到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度众生的那种悲心啊，这个是破山禅师，这个是明朝末年一直到清朝初年的一个禅师。那他的师父很有名，他的师父就是圆悟密云禅师啊，圆悟密云禅师，我们有机会跟各位介绍他师父。今天主要讲的是破山禅师。那他有一本啊，就是等于几乎是自传，叫做《自述行识》，是他自己写的哈，所以这个里面的资料应该是相当的正确的，因为他自己写的。然后所以他自己讲他呢是四岁，他生下来哈，他是1597年，就是万历25年生的，就是明朝很后面的时间了哈。他横跨明跟清这两个时代的，那他生下来啊，他说他自己他四岁都不会讲话，四岁一直到四岁，人家以为他是哑巴。到四岁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听到他们隔壁有一个人呢，他在课诵念什么，念金刚经。那金刚经呢，他念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这个破山禅师自己就念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他的开口话呢是讲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偈颂，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会语言。那八岁哈，他家里环境不错，八岁的时候他父母带他进就是进私塾里面学写字， 启蒙学写字。他说他进去学校的时候呢，学书法，破山禅师的书画非常有名哈，现在都还存有，是很多人很喜欢收藏他的东西。那他学书法，一开始呢学书法都是描红，就描那个字的怎么写。他说他一进去去学的时候呢，他不跟人家描，他整张纸上面都是写上，上下的上，规，所以他很调皮啊。这个人规定做哈，就是写上了，他老是很生气啊，很火大，就叫他重写，重新描，重新描，他怎么样呢？又重新写上。这个是说他曾经读书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过程啊。他十岁的时候呢，他曾经看到出家人，他自己自述行持名，他看到出家人的那个威仪非常好，走过去啊，走在路上走过去，那个袈裟脚这样子飞扬的时候，他简直哈、哦，很十岁小孩啊，他心哈、哦、跟着都跑掉了哈、哦，就是那个佛的种子啊，就在那个地方。十七岁的时候呢，他奉父母命结婚；十八岁的时候，他父母双亡，哈、哦。那他很伤痛啊，觉得人生没什么可乐的哈、啊，所以他就到处啊眼色山川啊做逍遥游，就到处呢游山玩水去。那他做逍遥游里面，他时常呢会到寺庙里面去。有一天他在寺庙呢看到有一个墙壁上面呢有一首偈，有一首那个歌啊，那个是宝智公禅师的劝世歌。劝世歌上面有四个字讲生死皆空，生死皆空。他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呢，当场就在那个地方流泪，就触动他心里面的那个悲痛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是嚎啕大哭啊，哭了。那这一哭的时候呢，那天晚上呢，他就做梦，他那晚做梦，他梦到呢四山相逼呀、啊。有四座山呢，都跟他逼着他，中间有一条路，中间有路。那这个中间有一条路，要他走过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出家人就对着他说了一首偈颂。那个出家人就对他说：“哈，欲脱娑婆出苦禅，哈，即欲精进莫贪眠，因为他在睡觉嘛，哈。生生死法弥陀念，自有莲花托上天。”那个出家人跟他讲的这首偈，他还醒了，还记得。讲完了以后呢，那个出家人就不见了，那不见了他也就醒来了。所以醒来以后呢，他就一心念佛，发心出家，回家去把他的妻子，他有儿子的哈，妻子儿子呢就把他安顿好。他哥哥很反对的，但是他不顾哈，不为所动，他就是出家。所以呢，他是19岁，18岁父母亡嘛，19岁的时候他就出家，跟大智律师出家。那么他的师父给他取的名字叫做海明哈，海明浩旭东，对他很，他的学问是一个非常好的哈，是很有学问的人，就希望他能够光大佛法哈，把那个佛法像这个太阳一样能够照亮三界，所以对他取的名字也很宽阔哈，海明旭东。啊，他出家以后呢，学教访名师，就到处参访。然后23岁的时候呢，他在湖北的双峰山呢、啊，在那个地方，他觉得他参访用功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悟，所以他很决心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开悟，所以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学高峰禅师啊，在这个万丈悬崖的地方呢，他不是坐，他是站。站在那万丈的悬崖上面，给自己下了一个立石状，说哈，悟不悟哈，性命在精细，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一定站到他呢开悟为止。那他有用功哦，所以他呢关照自己的念头啊，在那个地方用功里面，他从晨时就是早上7点到9点，一直站到下午1点到3点，就是、站在那个地方。所以站在那让他。对他的心念哈，一直的这个提照里面呢， 他说到下午未时的时候，他眼前只有一个平的世界，无坑坎堆覆，意境超然，就是完全看到像汉山大师开悟一样，看到他的境界完全是一个平的一个世界，非常光亮的世界。所以他在这个境界当中，他想起了一个念头，他想要精行，但是他是站在万丈悬崖上面，所以他起一个念头想要精行，他脚那个一走的时候呢，他就掉下去了，掉到山崖下面去，掉断脚，一只脚就断掉了。所以啊，同参道友啊，那居士就把他抬回他那个茅棚啊。那晚上那个脚痛到不得了，因为脚断了，他说痛到没有办法睡，痛到那个心呢、啊、一阵的心痛。但是他在脚痛心痛当中，他的心的念头没有离开了，他那个用功没有离开了，所以他在这一阵心痛当中呢，他说密己前所疑者如获故物，所以他在这个痛当中他还真正的大彻大悟，开悟是在这个时候开悟。所以一开悟睡觉到天亮，天亮天亮起来的时候，他那个物的境界还在的时候，他说不再疑物，不再疑爱，没有疑没有爱，他说一片的开朗，所以他非常的法喜，他就兴奋大叫，哀一个大声叫起来。结果一哀一声的时候，那个居士护光护他，对，听到他这样大叫，醒过后他是卡疼到大叫这样就对了。然后他就跟他说非公境界，不是你的境界。所以他在那年23岁的时候，他开悟，开悟的因缘是脚痛心痛心痛啊。开悟以后，他在山上养伤百日以后，下山云游，再去参访所有的善知识。所以他曾经在25岁的时候，他有去参访汉山大师。汉山大师当年是77岁，已经快要往生了。可是他就问他这个手楞严经里面的那个意趣，可是他跟汉山大师不相应啊，法缘不上汉山大师，所以他就离开汉山大师。后来他在28岁的时候，他是去参访圆悟密云禅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在他的法下坐下呢，他得法，圆悟密云禅师非常重视他，非常重视他，所以复法复潮汐正派的法给他。所以他在圆悟密云禅师跟他的师父呢学也一段时间，这是讲他修学的经过。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讲入俗度众生，为什么要讲破山禅师，其实是讲他后面，后来他要离开海这个密云禅师啊，他觉得他已经学佛法然后可以度众生，他要回去，他是四川人哈，他要入俗去度众生，然后他师父也知道他的法缘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跟他师父告假的时候后呢，他师父拿了2棵桂树给他，桂树小苗啊，桂花树给他，他说哈，你这个桂，你到所到之处哈，这2棵桂树你就带在身上，不可惜于你。哪一天你看到这个桂花树呢，生出根须，就根长出须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你要在那个地方住席的地方，就是你的法缘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听他的师父的这个教诲呢，他就是带然后入蜀啊，就是回到四川，但他不知道在哪里啊，可是他就是到处随缘度化众生里面。他后来到重庆梁平县城西南9公里的金代镇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在度众生的时候，那个桂花树伸出须根出来，而且当时有感应啊，就有瑞光出现了，所以他就知道那个是他要在那个地方要建寺庙开堂，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开了，建了一个寺庙叫做双桂堂，2棵桂花双桂堂啊。那这双桂堂后来变成一个西南大丛林啊，影响所在哈、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全部都受他的影响。这是双桂堂的这个教化，为什么这么大的影响呢？因为他到离开他师父30几岁，回到这个 四川的时候，那个时代背景是刚好在明清的交接，就是明亡清初那个时候，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在北方，张献忠在南方的大乱。那那个时候呢，整个中国哈、啊、是烽火遍地，西南呢、啊、尤其因为离边城很远哈、啊，那很多地方的拥兵自重，所以天灾人祸、流贼闯王，人民很苦。那这个破山禅师，他看到众生这样子的苦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广度众生，用佛法度众生，所以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就是那个时候他取的名字叫做破山，就是因为明朝呢山河已经破了哈，已经破了。那在这个最黑暗哈，众生最苦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地方安抚人心，双桂堂收纳这些难民最多的时候有数万人，数万人之多，所以安定。而且呢，我们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叫做秦良玉，他的弟子，反清复明的哈，秦良玉啊，也是他的皈依弟子。然后因为他的这个慈悲心很重，佛法又也很深厚，然后他的学问又很强，所以他所到之处很多人就依附他，无论难民也好，无论这些军队也好，或者是这些流贼的是王也好，大家啊都希望把他呢据为己有，然后呢以他来影响。所以他也借用他的这种能力里面，他曾经啊被这个就是张献忠的一个弟子哈，这个弟子李立阳哈，李立阳，张献忠的下面的一个支派的弟子叫李立阳，把他带去他的部队里面，所以他在部队里面呢度化这些战士哈，有点像这个佛土城一样，叫这些战士呢要能够慈亲爱物，破戒止杀，叫他们少杀一点，少杀一点，能不杀就不要杀。那这个李立阳啊，他这个是草莽之夫啊。他所到之处呢就是要杀人，这个师父老叫他不杀，所以有一天这个李立阳就跟他说，只要你吃肉我就不杀，跟他这样说，就是所以很有名的破山吃肉公案，就破山他有没有吃肉，他吃，而且还不是吃一餐哦，他餐餐吃肉。但是这个李立阳看他这样子以后呢，果然哈、哦、放下屠刀，就救了很多的那个众生啊，可以讲菩萨入界内度众生啊，要有像破山禅师这样子的道德学问功力哈、啊，随缘成沙祸是这样子一点一滴的。那他有法语哈、啊，破山语录，他有说哈、啊，先行者先气来哈、啊，先行者非独自行，不能你自己一个人醒来。那你是醒来的，你不可以自己醒来，你要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把他们都叫醒。这语录里面他的法语里面有这样。那他一直到康熙三年，就是已经清朝已经经过顺治到康熙很安定了，他说巫山已定，楚蜀道通，天下即将太平，他也可以走了。这两年以后他就圆寂了，七十岁。那这个双桂堂啊，这个后来产生的影响很大，在文化大革命，因为他自己本身他是书画，他有那个木牛图的那个手书木牛图的那个拓片啊，现在是很珍贵的哈、啊，像很多书法家、啊、都很喜欢收藏他的东西。我们现在上网只要打他的那个字啊，因为他的双桂堂很多他的石刻的字哈、啊。他的字都会出现。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当地的居民呢，把那个双桂堂的那个佛像呢，用木板全部钉起来，所以他没有被这个文化大革命破坏，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出家人在住席这个地方。那它里面呢，有很多破山禅师的遗物，所以如果到四川哈、啊、重庆的时候，还可以去看这个破山禅师哈，这个是我们讲断界内尘沙，就是祖师大德，当然不止一个破山，所有的祖师大德他们的度众生呢，真的是深入虎穴里面，与众生呢同甘共苦。 那样子的德行跟那样子的能力，入三界内度众生，就是他们的这个悲心哈。那这个是断界内尘沙哈，以通佛地齐。那尘沙祸哈，我们不说哈，尘沙祸在145页开始哈，会说有界内尘沙跟界外尘沙，然后说什么样叫做断，什么叫做伏，那什么叫做尘沙祸，什么叫尘沙习气，这个小注请你们自己看。就是尘沙有三品，那三品当中有祸有习气，什么位置断，什么时候伏，他这个刻注145页的地方有说。我们下面要把这个后面这个此时注哈，就是从出发心注一直到最后的灌顶注，它叫做习种性。这个习种性是出自于璎珞经，璎珞经把这个菩萨的位置呢有六个种性位，五个因位，一个果位，种性位哈，一个果。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写的是习种性哈，一直到等觉性，这是五个因位，然后最后妙觉性那个是果位，所以几乎不讲种性。为什么？因为种性那个种就是讲因地的种，种子。那什么种呢？十法界种子我们都有，但是它这个样子种是讲佛种，佛种。那这个佛种的真如，如来藏哈，如来藏你一定要如来种。那种性呢，有这个种，但是没有产生作用，没有发芽。所以要怎么样使它发芽呢？第一个就是习种性，那个习就是修习、清习、练习。练习呢，空观破见思惑，实住的位置呢，能够让这个佛种性的那个味道，你要从生使它熟，那个是习。以前完全没有印象，现在呢，听一次，听两次，听三次，练习练习，越来越熟，越来越熟悉，对佛法法的内容越来越熟悉，越熟悉以后，从前面的本来是小草吸收的那个，因为你那个草很小嘛，那个水虽然是一雨所润啊，同样的雨，可是你只能吸一点点啊。而渐渐的习种就是让自己越来成就根气，越来越殊胜，里面就变成大树，大树里一下雨的时候你可以吸很多水，所以法雨滋润啊，很丰富。所以这个是习种性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是沿习空观啊，性种性，那个性种性下面都是种性，都是佛的种性。这第一个是做练习，我们现在就是熏习，熏习哈。啊，种就是因地的那个种，性就是性分本地的种性，种性种性，我们讲种性种性。那这个种性在璎珞这个地方是特指菩萨佛种性，性种性那个性不是下面那个性了，那个上面那个性字呢，就是讲什么呢？就是你借由习种性把这个空观成就以后呢，能够入假哈，能够教化众生，能够分别一切的法性，然后呢能够成就自己的个性，就是菩萨的个性哈，菩萨的个性呢能够显现出来，就是菩萨的味道很浓厚，走到哪里啊，你就是实行味嘛，就是身口意三业都是想到别人，那个就是性种性，不用特别去练习啊，就自然就呈现你那个本性，就是一个菩萨的样子，就是性种性。然后菩萨的样子渐渐的稳定了以后呢，现在是道种性，那个道字，那个道，那个是中道，中道那十回向就是有道人的味道啊，性种性有本性的那个习气是菩萨种性，那习气熏习了以后，那个样子呢就是。修道人的那个道，那个道是指中道，中观啊，中道啊，中道成熟以后再往上，就是破一分无明。道种性是实相， 然后呢再来等圣种性呢，就是十地，十地是圣位，圣位啊，是破一分无明，正一分圣位。所以从习种性的十住十行十会向十地，十地那个都是种性，就是那个佛的那个种子都让它一直在长，一直在长，一直在长，一直在成就，一直到大树的那个样子。到等觉性的时候，它就不叫做种性，不叫种性。为什么呢？它快要成佛了，所以它是等。那个等就是什么？对后面的妙觉，它还有一等，它还有一等，还差一阶。可是对前面来说呢，它已经不是种性，它是觉性。这无明开到最后的时候，那每一个字吼都不得了的。他在这个地方，他已经觉了，等着觉了，等着成佛了，所以他不能叫做种性，总还在因地嘛。他已经要到，即将在一个位置就到果地了。他不叫等觉性，他不叫等觉种性，他不是，他叫做等觉性，而且给这个觉字，就是表示说哈，即将成佛了。那最后面就是妙觉性，那是果性，所以等觉跟妙觉它不叫种性了。前面那个是因哈，那是因啊。这个十住位呢，十住位它是习种性啊。这个文字我们消一下哈，时间到我们消一下。所以十住是习种性，习种性是学习空观，学习空观。那空观是从假入空观，这个从假入空的那个假不是妙有的假。是众生的假，哈、哦，虚假。这种的虚假是我们有时候认为真，也还是假。就是见思取境叫做假。我们说四大五蕴是真的，我真的有这个人，但是对于这个别教来说还是假。啊、哦，讲还是什么？我们执着而有的那个是虚假。后面的从空出假的那个假是妙有的假。那这个地方的假是我们讲哈，前面讲种种的差别有相境，我们凡夫哈六根对六尘种种的分别，种种的执着，种种的不自在，要把它在十住位里面从假要入空，所以进入到无相境，进入到无相境，怎么样入无相境呢？实性成就就进来，到最后面的那个灌顶住的时候，那个空就是一切是真定的成就。所以前面的做准备功夫是实性哦，福祸，然后呢断惑，然后到最后的这个灌顶住的这个地方，这个空地的成就。所以空地成就以后，他开慧眼。所以慧眼其实本来是二圣开的哈，二圣开的慧，可是因为他在七住的地方等于小乘的四果，所以慧眼是什么？知道慧眼了知空，菩萨是法眼，那是后面实行实会相的才开法眼。这慧眼就是他有那个智慧，是一切智，下面讲的一切智，他那个一切智知诸法的总相。就诸法共相，你一切法就是一个相，什么相？空相，绝对离不开空相。那知诸法的空相就是开慧眼，见到空这个般若的这个智慧，那个就是慧眼。啊，他为什么不是法眼？因为他不能了知妙有。就是我们讲性空缘起，他只做到一半，就是性空的部分。缘起的部分还没学，但是他拿到本体哈，他知道本体的部分就是空性，空性即灭，他能够安住在空性当中，所以他安住在空性当中，他就是开慧眼得一切智，他没有办法得道种智，道种智就是一切道起一切种，那个是熟地，那是假观，后面才会成就的。所以三智当中，十四条表的三智当中，它只有第一个智慧，就是一切智，一切诸法的总相的空性智慧，它能够得到。那么它行三百由行，这也是《妙法莲华经》哈，《化成玉品》里面所说的，这个是终点站是五百由行成佛。但是呢，有的人呢，你跟他讲说走那么远呢，他觉得很累，干脆他不走。所以呢，菩萨呢，就佛呢，他就是慈悲。在三百由行啊，半路的地方呢，画一个终点， 中间的中啊，中间让大家呢休息一下，所以休息在胃不退这个地方。所以不退有三个哈，三个我们在这个弥陀经里面讲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读到这个天台人要知道多殊胜，一句佛号到西方极乐世界，严正三不退。那三不退，第一个是胃不退，胃不退是我们刚才讲的出发心功德品啊，然后断见惑、断思惑，然后断尘沙，然后才得到什么胃不退，就是食住的这个胃不退，食住的胃不退。然后后面还有呢，还有行不退，还有念不退，那后面那个菩萨道要修行的那个部分。但是这个胃不退已经了不起了，因为他有两个字很好，他讲不退，就不会留级啊。我们现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碰到一点境界啊，就不是退啊，根本就是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祖师大德是讲说入水道心啊，如果看教的话呢，他就有三个字很漂亮啊。他说出发心啊，没有到胃不退的话呢。轻毛，所以胃不退是易轻毛，就是有不退的话呢，胃不退的话就是跟那个轻毛不一样。所以如果是没有到胃不退，有修行有发心，但是呢除了入水道心的形容之外呢，还可以另外一个形容，就叫做什么轻毛。那个轻毛的意思就是很力量很弱，那随便一点境界风一吹的时候呢，就飘飘飘，那随着那个风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这个是易轻毛得胃不退，所以这个胃不退的这个位置哈，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所以这个易轻毛哈，最后讲一个故事啊，因为讲到这个易轻毛，讲这易轻毛讲一个故事，然后下一次我们就知道食住的地方哈是到胃不退，然后下面讲食行跟。下一次讲实行跟实回向，一次讲完哈。那这个因为讲青毛哈，所以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公案，那现代的人有，我听慧心法师讲啊，他说哈，现代的人很敢注解经典啊。他说注解经典呢，注解《金刚经》，《金刚经》里面不是说有若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啊？那什么叫卵生啊？他的卵生举例啊。人也有卵生，譬如说啊，唐朝的这个鸟巢禅师啊，他就是卵生啊。他说现代人注《金刚经》啊，是写的啊，他就为了这个，他就讲了说，其实鸟巢禅师他不是卵生啊，他是道林禅师啊，那个唐朝的道林禅师，白居易跟他的那个公案大家都很熟悉。那么道林禅师他九岁出家啊，在秦望山呢、啊，看到那个大树呢，很。可以在那地方修行了，所以他就在上面了。那我们不是要讲道林禅师，要讲他徒弟，没有写哈，叫做昭贤慧通禅师哈，他徒弟昭贤慧通禅师。那昭贤慧通禅师呢，他是唐德宗的时候，他是做六宫使。六宫使就是后宫哈，六宫呢，他做他们的联络人，不是太监哦，就是。负责传送那个东西的，那他长得很庄严，所以大家都很对他印象很好。唐德宗也很喜欢他。那有一天呢，这个慧通禅师啊，他还在家的时候，他在朝阳宫的那个地方看到花很漂亮，他在那个地方看欣赏那个花的时候呢，我们今天都讲哈，他们的那个入道因缘都是有高人来指点。那空中有声呢，就跟他说啊，虚幻之相啊，开泄不停啊，能坏善根啊，仁者安可视之啊？所以这个花开花落，这个是一个虚幻之相啊，你啊不可以喜欢看这个花，执着这个花。所以他听到这个偈颂，空中出这个偈颂以后，他就对这个六尘呢起厌离心，所以他就求请出家。那唐德宗不肯啊，因为唐德宗很喜欢他。但是他坚持，他怎么样坚持呢？他就断食，然后本来很庄严呢，他就开始呢断食不吃，说越来越瘦，越来越瘦。那唐德宗很疼他，所以就是好了，正就是让他呢就 揽他的愿出家。啊，他呢到出家的时候呢，有一个道光禅师哈，就介绍他去拜这个鸟巢禅师、道林禅师。那鸟巢禅师呢，他不肯接受，道林禅师他不要，他说你是宫中人，不要。他坚持要跟他出家，他说哈，我哈七岁素食，十一岁受五戒，22岁为了出家故辞官呢、愿和尚啊。授予身相，授予身相。那道林禅师跟他回答说哈，很像康熙回答的那个说寺庙太好，什么师父太熟一样哈。那道林禅师说，金石为身哈，现在出家人啊，鲜有金苦者，行多福烂。现在出家人太福太烂了，不收。然后他的这个他就跟他说哈，本境非琢磨，原名不随照。他说我哈、本来就很清净的啦，你不用太用心没关系，我本来就很清净的，我本来就很明的啦，很光明的啦，然后我不会随流俗的啦。那道理禅师说，你假如知道你是本净，你是圆明的话呢，那你已经是出家了啦，你不用出家了，你可以再做在家菩萨师戒俱修哈，如谢灵运这样子的这一类你就可以了。那他还是坚持，他说理虽如此，一事何意啊，虽然是这样啊，但是没有现这个相哦，挡垂射受啊。他说你如果度我的话，世尊施教，我一定你教我什么我都遵守，还是不要三次啊，不行。后来那个中间人很重要，那个道光禅师啊，就跟他说公使啊，就是指这个慧通禅师啊，没有娶妻，也没有侍女，说人家是出污泥而不染啊。我知道你就是因为他是宫中人，你不度他。他说你如果不度他呢，谁可以度他？所以那个中间人一直强力的说的，然后他就让他出家哈。鸟巢禅师不是住树上吗？他徒弟呢就住树下，然后呢就做侍者。师门重行路里面那个。莲池大师就有写他们这一段公案，就是慧通禅师服侍鸟巢禅师多久呢？16年，16年没有跟他说法，每天就给他呢准备饮食、洗衣服、做侍者。鸟巢禅师一句话都不跟他说，服侍多久？服侍16年，16年他实在动为雕。一得刚好的感应孙悟空不蒙开智啊，欲辞去啊，要去参访啊。道林禅师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啊？”他说：“诸方学佛法去。”我要来学佛的字啊，你拢唔敢讲哈，我要来学学佛。那鸟巢禅师就跟他说：“学佛法啊，你要去学佛，我这里也有一点啦、啊，你有在哪里啊？”不行，法师有啊，在这里啊，在这里啊。他那个衣服不是破破的吗？是拿那个破的棉絮啊，破的棉絮一吹，这个青毛一吹，慧通禅师当下开悟，就是这个青毛一吹哈，原来是进进退退啊，随风要走了，要飞走了，他一吹了，就把他吹了开悟了。慧通禅师开悟以后啊。拈起布毛出一身开悟，所以他叫做人家叫了他叫做布毛侍者，慧通禅师布毛侍。他开悟以后呢，本来他在他师父座下16年要离开，他开悟以后没有离开，一直到鸟巢禅师涅槃以后，后来因为唐武宗灭佛四方离开，所以他拜了他师父塔以后他才离开的。所以他从头到尾呢一直都跟着这个道林禅师哦。所以他这个是青毛的公案啊、哦。这是青毛，这一青毛呀，他师父这样一吹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开悟。所以我们要住下来哈、要住下来。怎么住呢？从前面的实性做底功夫，出发心，一直到最后的灌顶住，住圆满以后开始走了啦，开始走了。 开始度界外的众生啊，然后呢向地后面哈、啊、还有更好的更殊胜的法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要同沾法语哈、啊、要滋润的心，下次再说。